不要，不要，救命啊！魔镜公子，
哎呀，
哎呀，又是什么事啊？看你们两个人闹的，我稍微睡一下都不行啊。
对不起啦，魔镜公公，都是莎莎了。魔镜公公，莎莎让我戴那个好难看的假发哦。
不不不，仔仔啊，你戴着妈妈的假发，卷卷的，哎，看起来很像300多年前的法国贵族，哎，挺高尚的。
我就说嘛，仔仔，叫你戴看看你就不要，这可是很高尚的人才戴的哦。
我才不要呢。
好啦，莎莎，你也别故意闹了。
可是魔镜公公，为什么在以前的法国人会戴这种假发呢？
这是因为当时法国有一位国王是路易十四，他很爱漂亮，只可惜啊，他有些秃头。
啊哈，和魔镜公公一样啊。
这路易十四啊，为了掩饰自己的秃头，哎，就设计了这种长长卷卷的假发戴在头上。那些大臣跟贵族们一看到国王都戴这种假发，他们就跟着模仿啊。于是在当时的法国便形成了一股戴假头发的风气哦。
啊，好奇怪的国王哦。
嘿嘿嘿，在当时的法国宫廷啊，不仅模仿路易十四戴假发，而且路易十四喜欢穿高跟鞋，哎，大家都学着，哎，也穿高跟鞋。
路易十四戴假发是因为他秃头，那他为什么又要穿高跟鞋呢？
哎呦，这还用问吗？他一定是个子不够高才会穿高跟鞋，对不对，魔镜公公？
哎，不错，路易十四啊，很喜欢装扮自己，不过他可不只是一个爱漂亮的国王哦，他对治理国家也很有一套哦。哎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吧。爱漂亮的国王。
大约在300多年以前，法国有一位年轻的国王，叫做路易十四。路易十四年纪虽然很轻，说话的口气却不小。他一上任就说：“朕即国家。”意思是说，我就是国家。他绝不让人有说话的余地。面对新国王的这项命令，百姓们实在是担心极了。
哎，你想，国王从小生活在宫廷里，无忧无虑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如果他身旁有个宰相，就可以劝阻他不要乱来。可是现在他自己来管理国家，我担心没有人在他身旁劝他，我们的日子就会越来越难受了。
哎，可不是吗？从前的马萨林宰相啊，真是个能干的宰相，他把咱们国家治理得多好啊。
就是嘛，我也很怀念马萨林宰相，可惜他已经死了。
但是劝诫国王是大臣的责任，难道那些大臣们真的都不管国家大事了吗？
哼，谁敢管呐？万一惹了国王不高兴，恐怕脑袋就得搬家喽。
是，
哎，国王真的这么残暴？
哎，不不不，我听人家说，国王并没有限制大臣们，而是让那些大臣们啊自己不想过问国家大事。
哦，那国王是怎么做的呢？
国王呢，他天天宴请大臣们饮酒作乐啊。哎，那些大臣们有的吃，有的喝，有的玩，哎呀，谁还会记得国家大事啊？
难怪，
这样子。
百姓们说的没错，路易十四的宫廷里果然是一片欢乐景象。
哎，你有没有听到国王昨天晚上喝酒时透露的消息啊？
没有啊，是什么？
国王昨天晚上说呀，好久没有去打猎了，想去打猎玩一玩。哎，我们要一起跟国王去啊。
哎，太好了，好久没有去郊外玩了， 每天晚上和国王一起喝酒，筋骨都快酸透了。
哎呦，别打哈欠了。哎，
国王来了。
参见陛下。嗯，
各位大臣们，你们有什么事儿要禀告的吗？
没有。
嗯，
没有的话，就早点回去休息吧。
陛下。
哦，哈，是科尔伯特，有什么事吗？
老臣已经清理出贪污的大臣傅开的财产，请陛下过目。嗯，
这傅开竟然在做官期间勾结税务官，贪污人民纳税的钱，而且把家里装饰的比皇宫还漂亮，根本就没有把朕放在眼里。不过幸好有你科尔伯特检举他，而且我们也把他给捉了起来，这真是一件令我高兴的事儿啊！
这都是陛下的领导有方啊！
这样吧，朕就命你做财务大臣，以后法国的一切财务就由你主持好了。
谢谢陛下。不过在老臣做财务大臣之后，老臣对陛下有一个请求。嗯，
你说吧。
陛下每天夜宴王公大臣，这似乎不太好吧？老臣觉得陛下应该有所节制。
住嘴！啊！你竟敢干涉我的行为，还管我应不应该请大臣们喝酒？你好大的胆子！嗯。
这个时候，在皇宫里的所有大臣们都屏住呼吸，打哈欠的也不敢打哈欠了，想睡觉的也都醒过来了。大家在心中想，科尔伯特完了。可是科尔伯特仍然不害怕。
陛下，如果为了建设法国，即使花费千万，老臣在所不惜。但是为了没有用处的享乐，即使花费一个法郎，老臣也不会答应。但是如果法国跟外国打仗需要花钱，老臣就是捐出家中所有财产，甚至老臣为了国家丧失性命，老臣也在所不惜。请陛下三思。
路易十四实在是气急了，科尔伯特居然敢在大臣们的面前说那些让他下不了台的话。他气冲冲地往皇后的房间走了过去。走着走着，有一个声音从他的心底浮现出来。
哼，什么嘛，科尔伯特啊，竟敢说那些话来顶撞我。我是国王啊，整个法国都是我的，从小到大没人敢顶撞我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呢？
那是他心中的恶天使声音。接着他心中又有一种善良的天使声音浮了上来。
哎，其实科尔伯特说的话也很对，他是为了整个法国着想。嗯，我是不应该把时间跟金钱浪费在那些宴会上，在那么多大臣中，只有他最忠心，最肯替人民着想。我不应该对他如此生气的。
这两种声音不断地出现在路易十四的心中。不知不觉中，他已经来到了皇后曼特农夫人的房里。
陛下，您为什么脸色不对呢？是不是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啊？
哎，刚才在宫廷上啊，科尔伯特劝我不要太奢侈，我一生气就走了。在路上啊，我一直想，我是应该生气还是应该懊恼呢？
陛下连这个都在考虑，陛下您应该很高兴才对呀。
哦，为什么？
因为你有科尔伯特这种贤明的大臣帮助你啊。陛下，我经常在神面前替你祷告，希望神能够帮助你脱离奢侈的生活。
嗯，我真的有那么奢侈吗？
嗯， 陛下从小生活在宫廷之中，不晓得人民生活的困苦。陛下您知道现在法国人民辛苦工作以后连面包都快要买不起了吗？
胡说，我法国如此强大，怎么可能连面包都买不起呢？
是的，法国是很强大，可是陛下每年攻打外国用的钱是谁的呢？而贪婪的铺开贪污的也是人民的钱呢。幸好科尔伯特已经在处理铺开贪污的钱了，可是陛下，任何人只要在人间有一个人诅咒他，那么他死后就要下地狱受苦。更何况陛下您是法国的国王，只要全法国人埋怨陛下一句话，那么陛下……
哦，你的意思是我以后会下地狱？
这陛下您那么聪明，您自己可以想一想啊。
嗯，对，你说的对，朕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。哈哈，朕很高兴有科尔伯特和你在身旁，从此以后法国一定可以成为欧洲的主人。
由于曼特农夫人的鼓励，路易十四果然不像从前那么浪费了，每天勤奋地处理国家大事，把法国变得越来越好了。可是爱美的路易十四仍然不会忘记打扮自己，他想尽一切的办法使自己看起来更加漂亮。头发有些秃了的他便用长长卷卷的假发来遮盖，身材不够高的他便穿了高跟鞋来掩饰。可是有一天，当他打扮好在照镜子的时候，突然叹了一口气。
陛下为什么叹气？
哦，我是在想，我打扮得这么好看，可是我的宫廷却是如此的破旧，和我华丽的装扮完全不符合。想我一个法国国王居然住得这么破旧，实在是令人伤心呐。
陛下请放心，老臣早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。我已经设计好一份皇宫的蓝图，请陛下过目。
科尔伯特，你不觉得我在浪费吗？
哦，不不不不，现在的法国已经很强大了，许多外国使节都会来拜访陛下，我们的确需要一座豪华的皇宫来表现我们法国的国威呀。
太好了，科尔伯特，就照着你的设计图去建筑吧。
是，臣一定会让陛下满意的。
不久以后，科尔伯特完成了一座豪华美丽的皇宫——凡尔赛宫。在这座皇宫里，有一间是为爱漂亮的路易十四专门设计的，里面贴满了镜子，路易十四可以在里面随心所欲地照个够。那间房间就是有名的镜宫。路易十四住进凡尔赛宫之后，喜爱艺术的他不仅常收买艺术品，更常找来表演者到宫廷内表演戏剧或舞蹈。莫里埃就是常去凡尔赛宫演出喜剧的有名演员兼剧作家。正当皇宫内一片欢乐，而法国民间老百姓的生活又如何呢？
哎，你有没有蜡烛啊？借我一根，我们家今天晚上啊就快没蜡烛了。
哎呀，我也只剩下半根了，现在都用得很节省啊。哎，再这样下去啊，
我们就只有到凡尔赛宫的墙脚下住了。
就是，
全法国大概就只有凡尔赛宫晚上有蜡烛可以点燃了。
哎哎哎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，至少你还有半根蜡烛可以点燃呢。
是啊，我是有点夸张啊，不过也只有凡尔赛宫可以灯火辉煌，这可没错吧。
嗯，凡尔赛宫建得真是漂亮啊，哎呀，真是我们法国人的骄傲哦。
嗯，可也是咱们法国人的痛苦哦。为了要兴建凡尔赛宫啊，我必须多缴税，把家里拉车的马给卖掉了。现在啊，没有马可拉车了，我真是不知道收成的时候这农作物要运送没有马可怎么办呢。
其实我比你更惨，我没有钱缴税啊，只好用人力去做苦工来抵付税金。等凡尔赛宫一完成啊，我又失业啦，一直到现在呢。
哎，其实现在像你这种人很多呀，你的态度呢还算是很温和，不会咒骂，许多人忍受不了就去抢，被捉的时候呢就骂路易十四，说什么是国王害他的。
哼，国王啊只是征召他去做工，又没有征召他去抢别人的东西。哼，有些人自己不想办法渡过难关，就把这一切的责任都推给别人。
哼，社会上多一点像你这样的人呢就好了。现在法国这么强盛，可是有谁会想到我们生活这么苦呢？哎，好了好了，走吧走吧，到我家去喝杯咖啡吧，走走走。
好，走。
就在两个市民寂寞的走路声中，远处传来凡尔赛宫燃放烟火的声音。凡尔赛宫的繁华热闹似乎正和一般民众的贫困成了对比，没有人知道当这个对比和冲突扩大下去的话，法国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。
路易十四在位70多年，是世界上啊在位最久的一个国王。等他去世了，法国人民竟有人欢呼起来了。
啊，好可怜哦。怎么会可怜呢？这是一定的，他那么奢侈，而人民的生活却那么苦。
所以啊，在他死后不久就爆发了法国大革命。在历史上，路易十四一直是一个很矛盾的国王。
怎么会这样呢？
因为他把国家变得很强，可是连年对外征战用了不少钱，这使得人民的生活穷了。又因为他爱好艺术，使得法国人民普遍对艺术的追求甚于一般人。一直到现在啊，我们想到文学、美术这些艺术啊，一定先想到法国。由于路易十四的提倡啊，所以到了今天，全世界仍然以法国为艺术重镇呢。
一定要去法国住。
哎，你又不会说法文。
我可以去学啊。
那我也要去。
去戴假发，穿高跟鞋啊。
我又没有秃头，而且我以后会长高，我又不是魔镜公公，他才要戴假发嘞。
哎，我讲故事给你们听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取笑我？我不讲了，我要回去了。
啊，魔镜公公，魔镜
公不要这样，
别这样啊。
魔镜公公，你好像还没有讲到结论呢。
仔仔，你怎么可以叫魔镜公公讲那些那么严肃的话？哦，说不定啊，讲了讲他又要趁机训我们一顿呢。
哎呀，没办法，魔镜公公会生气啊。
哎哎哎，你们到底听不听啊？
哎，听。
好，我问你们，路易十四留给法国人什么？
假发跟高跟鞋。
乱讲啊，是凡尔赛宫啊。
哎，莎莎说的不错，不过路易十四留下来的不只是凡尔赛宫，还有当时在法国宫廷表演的音乐、芭蕾、戏剧，跟他收藏的艺术品，这些啊，算得上是他对法国的贡献了。
可是 他也把贫穷留给了人民。
嗯，对呀，可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利有弊呀，很难找到十全十美的事啊。哎，你们两个嘀嘀咕咕的在说什么？
我们
很想知道一件事。
什么事啊？
我们很想知道妈妈的假发又是戴在魔镜公公的头上，不知道好不好看。
仔仔，快动手啊！
好